穆罕默德在统一当地部落与氏族，并说服他们放弃原有信仰的过程中，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非凡的天赋。他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伊斯兰社会的核心。这看似只是一位荒漠梦想家为小城而设的纪律，最终却缔造出一种宗教文化。几个世纪以来，他不仅将希腊人的学识保留下来，而且孕育出新的科学发现。伊斯兰学者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认为，就像这片土地上乳香的气息飘至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欧洲一样，阿拉伯半岛的精神芬芳、圣洁的伊斯兰教也感染着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无论咫尺天涯。伊斯兰教的影响进一步延伸到文化层面，为世界注入了对古代文化的求知欲，保留和翻译了古人的著作，并帮助架起通往文艺复兴的桥梁。介于罗马帝国衰落和科学革命之间的那一千多年，并非知识的荒原。古希腊的科学成果先后在伊斯兰教的宗教机构和欧洲的大学中得以保留，某些方面还得到了改进。阿拉伯半岛又被称为阿拉比亚之乡，因其历史上用香料来遮掩腐肉的恶臭，而伊斯兰作家所散发的知识芬芳，成为中世纪仅有的一些新鲜空气。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时，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已归其伊斯兰神权统治。几十年的动荡中，出现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支。公元661年，第一个王朝逊尼派乌玛亚哈里发王朝在大马士革成立。乌玛亚家族掌权将近一个世纪，在此期间，其扩张范围涵盖北非、西班牙以及中亚大部分地区。他们统治了之前属于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开始学习古希腊科学，还有一部分古希腊学识来自波斯。在伊斯兰教崛起之前，波斯王国的统治者就非常欢迎古希腊学者的到来。那时正值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关闭新柏拉图学派的学员，基督世界所失成为伊斯兰王国所得。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始于公元750年，乌玛亚王朝被阿拔斯哈里发王朝推翻。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在底格里斯河畔建立了一座新城，即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巴格达。阿拔斯王朝最初计划吸纳借鉴的是波斯文化，而当时的波斯人崇尚希腊文化。随着阿拔斯王朝的穆斯林开始接纳希腊哲学、医学和科学，可能还包括诗歌和戏剧，他们最终也接纳了来自埃及、中国和印度等其他地区的古老智慧。结果，阿拉伯帝国呈现出欣欣向荣又错综复杂的社会形态，教育和科学水平普遍发达，成为从希腊哲学家到文艺复兴早期先驱者的信使。马蒙 813-833 年在位的哈里发派遣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求取希腊手稿，从而开启了世界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知识传输。翻译的传统始于医生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后来还包括他的儿子和侄子。译者们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以及欧几里德、托勒密等数学家的专著翻译成阿拉伯语。历史学家菲利普·西提将穆斯林学者智慧的惊人增长与欧洲的停滞不前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在东方的哈伦·拉希德和马蒙深入探究希腊思想和波斯思想的时候，他们同时代的西方伙伴查理大帝及其麾下贵族还在浅尝书写自己名字的记忆。阿拉伯半岛学识的黄金时代横跨公元8-13世纪。自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以来， 这片广袤的区域第一次实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先前分裂这一区域的政治屏障已经消除，意味着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学者可以相互交流往来。阿拉伯科学崛起的同时，伊斯兰教在从比利牛斯山到巴基斯坦的广大地区传播，这并非巧合。而阿拉伯语也成为当时的通用语言，来自非洲、伊比利亚、波斯或者阿拉伯的作家均用阿拉伯语写作。由哈里发马蒙创立的智慧宫成了全世界的学识中心。亚历山大里亚曾经是知识之都，坐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手稿，并以产自本地的纸莎草作为书写原料。而巴格达则成为哲学探索和科学探索的新守护者。在那里，文献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并抄录在当地制作的纸张上。人们可以通过阿拉伯语来阅读所有的文献。智慧宫在早期吸纳了印度数字从一到九、十进制系统和零的概念。阿拉伯人用以表达抽象公式的系统，能让世界各地的高中生们大惊失色，由花剌子米发明和推广。他将其称为代数。阿拔斯王朝的穆斯林掌握了世界上的种种学科知识，包括炼金术、数学、科学和法律。伊斯兰图书馆的蓬勃发展使欧洲的图书馆相形见绌，西方中世纪的科学与文化也就此长期停滞不前。阿拉伯传统的奠基人是叶尔孤白本伊斯哈格萨巴赫肯迪，一般被称作肯迪。他出生于巴士拉，今伊拉克南部，拥有阿拉伯贵族血统，被称为阿拉伯的哲学家。肯迪博学多才，在翻译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学派的著作，以及希腊科学家和数学家的著作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拉齐是中世纪最重要的医生之一，这位学者在波斯出生，在巴格达学习和受训。拉齐不仅翻译著作，还描述了天花和麻疹。更为关键的是，他第一次严肃认真地挑战了盖伦不容置疑的权威。例如，拉齐推测发烧只是一种防御机制，而不是体液失衡问题。他的贡献令人惊叹，他是一位思考者，明确地质疑一位古代伟人，并通过实证的方法检验了曾经被世人普遍接受的理论，同时对一个领域做出了自己的原创性贡献。另一位波斯出生的阿拉伯医生是伊本·西拿，又被称为阿维森纳。世人普遍认为他是希波克拉底以来最伟大的医生。据说，阿维森纳十岁就已经记住了《古兰经》，他也非常博学，在哲学、科学和医学方面都有大量的杰出作品。他出版了举世闻名的《医典》，这部多卷巨著汇编了大量医学知识，后来被翻译成拉丁文，成为西方数百年的经典。直到17世纪，《医典》都是欧洲各医学院、蒙彼利埃、博洛尼亚、巴黎的主要教科书。威廉·奥斯勒爵士在1913年的演讲中认为阿维森纳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医学教科书作者。奥斯勒还补充说，阿维森纳作为一位职业医生是成功医师的典范，同时也是政治家、教师、哲学家和文学家。阿维森纳被称作中世纪的权威之源，他大概是伊斯兰世界丰富多彩的文化启蒙运动中最伟大的使节。